想每年一过感恩节，就进入热闹忙碌的的圣诞节气氛里面，其中最显明的就是街道两旁的灯饰，还有就是上邮箱里面挤满的商业广告。我想很多人就是想，都是希望从在圣诞节日的时候就可以跟家人团聚，而且借这个机会可以跟自己，就像自己自己周围的人表达心里的谢意跟爱意。可是也常常听到有许多人想到这个这么长的一个节日，在家里心里就开始紧张起来。因为平常说去早出晚归，好像是可以用忙碌的工作和节目把时间都填得满满的，不需要去面对很多夫妻或者亲子中间紧张的问题，紧张的关系。可是一放假就躲不掉了，每天虽然也很努力的去买礼物或者是去安排节目，可是常常等到短短的假期过，就好像打了一场败仗，溃不成军，负伤累累，虽然买了再多的礼物也没有什么用处啊。所以我想今天就在在节日开始以前，先跟大家谈一谈，到底我们应该要在这个假期中间，让我们能够重新把爱带回家里，也让我们的家人可以更多体会到我们对他们的爱，把圣诞节的意义真正的活出来。开始的之前我们还是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敬拜你，因为你是所有爱的源头。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自己应许圣灵要把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有能力可以去爱。求求你，当我们在这里向你寻求，向你呼求，来渴望你的爱的时候，你就照你的应许真正帮助我们明白你的爱，也能够接受你的爱。所以我们就把今天的分享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愿你自己圣灵在我们中间向我们个人说话，帮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也帮助我们真是看见我们的家庭要从哪里开始。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我的辅导工作里面，我常常需要面对很多令人觉得很伤心、很叹息的家庭关系啊。有比如说有年老的父母，高高兴兴的来美国探亲，没有以为可以享受三代同堂的乐趣，可是没有几个月就流着泪心碎的回去，发誓以后不再来了。也有许多的儿女，每次到逢年过节，心里就满了矛盾，知道应该打电话给爸爸妈妈，可是拿起电话拿起又放下，因为晓得每一次打完电话，所从电话里得到的指责、批评和数落，常常那个伤痕要许久许久才可以恢复过来。我记得有一个年轻人曾经跟我说，他说他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每年春节宿舍的人所有的人都回去，可是他情愿一个人留在宿舍里，他不愿意回家，因为他从小在家里所受的那个暴力跟羞辱，到他就一直到到现在他都很恨死他的父母。那也有看到有许多的夫妻或者家人，虽然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可是可以好今年不讲话，甚至争争吵吵了一辈子，几十年吵了一辈子。我想在座这里每一位都可以从我们周围的人很随手就可以捡到更多的故事，可以有更多的实例。面对这些现象，这些事实，我们不能够否认的事实，逼着我们必须要去想，到底是错在哪里呢？到底问题出在哪里？是父母不是做父母的爱做父母的不爱儿女吗？我想不是的，很多父母都是为了儿女，都是把他们最好的，大部分父母都是为儿女做了很大的牺牲，把他们最好的给了儿女，付出这么多。那么是儿女不孝顺不懂事吗？我想也不是的，因为很多时候即使是那些 恨死他父母的儿女，当他在讲到这些的时候，那心里他们虽然他在怨恨拒绝父母的时候，他心里的那个伤他我可以体会到他在心里面还是有一份被撕裂的痛苦跟失落。还有现在的婚姻已经不是以前了，都不是媒妁之言安排的。当年结婚的时候，多多少少也都是自己做的决定，也有感情在里面。那为什么等到几年了以后，等到经过今年累月，这些感情就会随着年日就消失不见了呢？在我思想的过程里面，我就注意到一件事情，很多时候不是因为这家里没有爱，而是因为我们不知道的该怎么样子表达我们的爱。有许多时候，当我们在说一些做一些事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是在爱他，但是对方收到的信息是你不爱我。有很多时候，我们因为我们的背景、我们的想法、我们的个性，让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样子表达我们的爱，合适的表达我们的爱。所以我想，我们刚刚唱的那一首诗歌《爱的真谛》，哥林多前书第十三论的《爱的真谛》，我们就用那段经文帮助我们来思想，到底什么是爱，什么是不是爱？到底当我们做什么的时候，对方可以领受到你的信息是爱的信息？什么时候当我们做的时候，对方领受到的不是爱的信息，反而是你不爱我？哥林多前，不过我必须要警告大家啊，我希望当你听的时候，你不要替你的家人听，不要替你的配偶听，请你替自己听。希望我们都是能够先从自己来改变开始，先找到自己的问题在哪里。因为你不能改变别人，你要改变你的家庭，要改变任何的人际关系，都是要从自己开始。刚刚我们唱的《爱的真谛》是从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出来的，那经文是保罗写在十二章跟十四章的中间，这好像有点废话，十三章当然在十二章、十四章的中间。可是他在十二章跟十四章，他都是讲到恩赐的问题，就是很从上下文来看，很清楚的，保罗是要强调，在教会里恩赐必须要在爱里使用，否则的话都是徒然。我也相信同样的道理也可以用在我们的家里，用在我们其他的人际的关系里面。我曾经用现代人的话来改写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也许有人听过啊，可是假如你听过，你就包含一下。我们来念一下：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能又成纸尖，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我想用现代人的话放在我们家里的人际关系里，我们可以这样讲，保罗的意思可能可以用这样的话来表达：我即使天花乱坠，讲再多奉承恭维的甜言蜜语，若没有爱，只是空洞的噪音而已。我有再多的才能，再多的圣经知识，坚定的信心，即使我在教会里非常热心的服侍，若没有爱，对我的家人而言，我就像不存在一般，算不得什么。我可以送最贵重的钻戒，努力的赚钱，为儿子买名牌跑鞋，最好的电脑，花钱请老师教他们钢琴、游泳、画画，补习数学。我也可以从早到晚做个不停，完全牺牲自己，没有娱乐，没有休息，但若没有爱，我的家人还是不会感激。这个是我们今天我们需要明白的。若是我们在家里所有的努力 若是没有爱，这些都是徒然。那接着保罗就接着这样我们来解释到底什么是爱，什么不是爱，我们就拿他讲的一段一段的来分析。如果你看下面的话，他首先保罗是说爱是恒久忍耐。在圣经里面用忍耐这个字常常是形容对人的态度而不是对环境。我想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我们许多环境不管多困难，工作生活有多辛苦，几年几月都好像都可以熬过去，但是如果我们的环境是由旁边的人造成的话，往往我们的忍耐度就很少了。如果旁边的人做犯同样的错误，只要超过三次，我们就不能忍耐了。此外，圣经里面也说到很久忍耐，也不是指那种咬牙切齿、心不甘情不愿的硬是按耐住自己的怒气那样的忍耐。圣经里的忍耐是一种从谅解里发出对对方真正内心的接纳。我想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你在公众场合里，你看到一个孩子在里哭吵，好像爸爸妈妈不管怎么样子去安抚他都没有用，旁边的人都会觉得看得很不耐烦，就在想怎么不把他抓出去打一顿，怎么不好好管一下。可是你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个妈妈她好像就也不会生气，也不会觉得不耐烦。但是很多时候是因为这个妈妈知道这孩子哭吵的时候是因为他早上起太早，他没有睡午觉，或者是这孩子正在长牙，所以他当他看到这个孩子哭吵的原因的时候，他就自然就生出了忍耐。可是我们对旁边的人，尤其对我们的孩子，常常就失去了耐心。当他们做的一些决定，当他们的一些表现让我们失望的时候，我们就会对他们没有耐心。可是我们却不常去了解他们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子做。中国父母在管教儿女的时候常常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尤其是对老大，就是过高的期望还有要求完美。我们会为了一个三岁的孩子打翻牛奶就大声的斥责他，我们会为了一个很优秀、成绩很优秀的孩子偶尔拿一个 B 就是对他很严厉的处罚。换句话说，我们好像期望一个三岁的孩子就有十岁的稳重，一个十四岁的孩子就像一个四十岁的中年人一样，只喜欢工作不喜欢打电话，也凡事负责，花钱精打细算，不没有折扣就不买。所以可是假如我们仔细想一想，你就会发现我们中间很多人其实就是在这样的期望长大的，期望中长大的。所以在这种教育的那个方法下，我们有很多人是没有经过童年，直接从三岁就跳到三十岁的。所以然而在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每一个孩子的长大，不管是他的思想、感情、体力、能力，都要经过一个过程。如果我们强制他快速的成长，而且不经过忽略了他们正常的过程的话，就会在他们里面造成了很大的扭曲和不平衡。因此下次当你看到你的孩子孩子一些不成熟的行为或者思想的时候，不要很快的去骂他们或者处罚他们，你先去找出他背后的原因，而且要调节一下自己的期望，问问自己，难道我小的时候从来就只喜欢做功课不喜欢玩耍吗？难道我从小学一年级到大学毕业，我每次考试都一定是90分以上吗？难道我从来没有忘记过爸爸妈妈吩咐我的任何事情吗？当然也许也许中间有人会三个答案都说是，那我是觉得蛮 scary 的啊，想我也觉得很庆幸我不是你的孩子。忍耐是耐心的等对方成长，陪他成长，并且接受他在成长里面一些必然有的错误或者幼稚的想法。下面就讲到恩慈。有一次 有一次读到一篇文章说，基督徒里面品格好的人很多，但是有恩慈的却很少。我不得不从心里面同意这句话。恩慈不是当别人做得到你的标准，能够让你满意，或者是让你觉得你做得很优秀的时候，你才爱他，对他和颜颜悦悦色。恩慈是当你看到对方犯错的时候，可不但不追究数落，而且肯存心放他一马，并且和他一起收拾他的后果。可是要记得是和他跟他一起收拾，而不是替他收拾。所以对很多人来讲，这样子做好像是赏罚不分明，好像是是非不分。我以前也是这样子想的，我以前也是强调是在管教孩子，特别是需要是非分明的人。可是直到有一次，因为我自己因为自己个性的弱点，把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弄砸了，那个时候心里就觉得非常的懊恼悔恨。可是也知道完全是自己的错，就觉得任何的后果都是罪有应得，可是又不能面对这样的后果，所以就向神祷告，求他的怜悯和恩典。结果神不但没有让我接受后果，反而替我很圆满的解决。那个时候我其实已经信主很多年了，但是我那时候在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做恩典。恩典就是当你不配得的好，得到你不配得的好处。恩典也是当你不让你受你应该受的处罚。我再讲一遍，恩典是给你你不配受得的好处，恩典也是不让你受你应该受的处罚，这个叫做恩典。所以在我那个之后，我才注意到在我们家里其实我们很少对孩子以恩慈相待，以至于我们的老大那个时候也常常眼睛张大了眼睛在看我们到底有没有做的不完全的地方。那个之后我就开始在练习把神对我的恩慈跟怜悯来对待我的家人，我的孩子，对他们做错的事情只要不严重就算了。结果发现孩子不但没有被宠坏，或者是借此来占我们的便宜，反而整个家的风气就改，气氛就改了，法庭就变成了家庭。假如我们仔细的想一想，我们不管是忍耐或者恩慈，都是当对方不可爱，都是当对方做错事不配的时候才有机会表现出来的，也是只有在那个时候你才有机会证明你对他的爱到底有多少。也许我们下一次当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同工、我们的配偶、朋友犯错的时候，他达不到你标准的时候，我们可以提醒我们自己用恩慈来对待他们，用忍耐来耐心的等候他们的成长。在福音书里面，主耶稣曾经讲过说，一个被赦免多的人爱也多。我就越来越发现，要赢得你家人的爱最好的方法就是多赦免他们，当他觉得他赦免多的，他对你的爱也越多。下面是讲到爱是不嫉妒。嫉妒是当我们看到别人得到自己没有的东西的时候，那种强烈的不满意。在家里往往当我们的需要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就会产生对别人的不满。为什么我做的那么累，你倒可以翘着脚在那里看电视？为什么丈夫对女儿这么百依百顺，宠爱有加，可是对从来倒不把我放在眼里？为什么儿子对媳妇比对我还要体贴？为什么我的父母现在可以对孙子那么纵容，可是当年对我却是那么严厉，不假颜色？这些不满意常常就会把怨恨转到被嫉妒的人身上，而造成家里的不和和伤害。解决嫉妒的最好的方法，一方面是把自己首先是要把自己的不满和需要带到神的面前，等候并且仰望主用他的方法来满足你， 也求他医治你里面过去的伤害和失去。另外一方面，自己要学会为自己的需要负责。假如你很累，别人又不肯做，那为什么非做不可？是不是不能一定不能等到明天呢？有我常常劝做父母的，你需要学会先要爱自己，先要照顾自己的需要，才容易无怨无悔的付出。下面讲到不自夸，爱是不自夸。我的女儿17岁的时候就离家 到外地去读书，现在更是远在加拿大工作，很少有机会回家。所以每次她回来的时候，我就一定把自己所有的衣柜、壁橱或者是抽屉全部都打开，然后把新买的、把人家送的东西一样样拿出来，就问她要哪一样。然后她只要她肯拿，我就好像拿一样东西，我就觉得好像比中奖了还高兴。因为当你真的爱一个人的时候，你就永远就不会觉得自己给的，你永远会觉得自己给的不够，而从来不会觉得给的太多或者是浪费。可是常常我们为家人尽心尽力付出以后，就会忍不住要放在嘴上讲，也许不完全是邀功或者自夸，可是我们总是希望人家能够见情，能够感恩。开始的时候，对方可能会觉得有点感激，然后你再讲，他就变成内疚、亏欠。可是听多的时候，听多了，常常这些事可能是几年以前，甚至是几十年以前的事情，就会变成反感，就会感到说，早知道我就不要接受你的好意了，现在欠你这笔情，一辈子也欠你这个债，一辈子也还不清，就变成了怨恨。有很多父母儿女跟亲人的关系就是这样子，在这种情形下断裂的。我就想提醒大家一件事情，我们所有的时间、金钱、能力、精力，或者所有你拥有的一切，你要不要给别人，要不要给教会，要不要甚至要不要给你的儿女，都是你自己的决定，没有人能强迫你。但是假如你要决定付出以前，你不妨先问问自己，假如日后别人不感激我的话，我今天还要不要做？如果你的答案是不，我就是希望他一定要感激我，我建议你就不要付出。因为今天，不然今天的好意很可能就变成明天的怨恨和苦读。下面是讲到爱是不张狂。张狂就是觉得自己很重要，我的想法、我的感觉、我的做法、我的面子、我的得失，什么都是我的。当我们跟别人相处的时候，如果所有的考虑都是我的，而很少关心到别人的想法、别人的感觉、别人的得失，那对方感受到的就是你的瑕疵和压力，从你那边来的瑕疵和压力，永远就不能够体会到任何的爱。圣经上说，做父母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在这中国人的传统里面，这是很难明白的。只有儿女不可以惹父母的气，怎么可能父母去惹儿女的气呢？可是在我辅导的过程里，我发现有很多，特别是青少年这些孩子，我发现他们对父母的责骂或者是管教，他们也许会不高兴，但是真正让他们受伤或者生气的是父母他们一味坚持自己的看法和想法，拒绝去了解他们的想法，以及父母自己做错了事情却永远不肯承认。下面说，爱是不做害羞的事。我比较喜欢英文的翻译是说，爱是不是 rude，这个或者说可以说是爱是不粗鲁。这里的粗鲁可以说是行为，也可能是言语。我个人发现在家庭里面常常粗鲁的言语、粗暴的行为或者一些冲动的决定，常常是带来很大的杀伤力，但是他们也是很常见的。 在中国人里面，我虽然发现我们不像美国人那样常常会讲脏话，但是往往我注意到我们是用一些开玩笑的话来表露出来我们对别人的轻视和自己的傲慢。比如说你怎么那么笨，连这个都想不到，或者说对方有一个很好的很一个想法，你怎么居然有这种想法，真是脑子不清楚，或者说你怎么比猪还笨，或者说别人夸你几句你怎么就当真了，你哪有那么好，你真是。所以就说像这些话常常我们在讲的时候，我们觉得是好像是开玩笑，但是对方受的感受的实在是就是伤害。还有就是当家人有的时候想要跟你谈话，想要跟你商量事情的时候，你眼睛看着电视不理不睬，好像好对他完全没有兴趣，或者是我们对别人说话的时候，我们用命令的口气，或者是用一些不耐烦的口气，这些都是我们传出的信息，都是我对你的亲，你对我实在是不重要，我不爱你。讲到讲话，我也许可以我们可以自己问一下，当因为我们有时候讲话的口气自己不觉得，但是别人会从你的口气里面会感受到，到底你好像他会觉得你的你对他的的态度。我们可以问自己，当你跟人家讲话的时候，你常常讲完话以后是一个惊叹号呢，还是一个点呢，还是一个问号？我们有的时候惊叹号就是好像我们是在宣告一样事情，就是好像我们就告诉他说 That's it， 这个你这个人实在太差了，这个简直不可能的，好像就是这样。那别人的感觉就是觉得你已经都决定了，你非常你的意见已经很清楚了。或者是点的时候，就是我讲完了我就算了，我并不是想要晓得你是什么意思，我只是要告诉你我是在讲什么。我们不妨常常后面我们用问号，当你讲完了以后，你可以问他你怎么想，你觉得呢，你觉得你的想法是怎么样，你感觉怎么样。你会发现每次当你讲完了以后，你这样问一句的时候，对方立刻就觉得他跟你变成在一个平等的地位。可是如果你只用惊叹号或者点的话，你会发现对方就常常会觉得在这个关系里面大家没有办法彼此沟通。我也常常劝弟兄姐妹，你在外面怎么对你的同事老板或者朋友，或者在教会里怎么对弟兄姐妹讲话，你哪些不会说的话，你对他们不会说的话不会有的态度，就不应该对回到家里对你的家人说，你对你的家人就不应该有这样的态度，因为只有在你对他们的尊重的里面，他们可以体会你的爱。下面再说，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或者说爱是不坚持自己的权利。圣经上昨天的季刊上也有说，也有一句话说，家是讲理的地方，是讲情的地方，不是讲理的地方。但是如果还有就是，我们如果凡事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只替自己着想不替自己打算，强迫别人一定要照自己的意思去做，可是不肯为别人做任何牺牲的时候，这些都是会让对方深深的感觉到你只爱自己不爱我。有很多妻子，我发现他们不是不肯顺服丈夫，而是不愿意，他们也愿意顺服丈夫，而是他们害怕，他们觉得丈夫常常都是不肯替别人着想的。如果我凡事听他的话，我不是就像菜板上的一块肉随他宰割吗？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只要求别人来顺服我，而是当别人知道在你做决定的时候，当你的意见里面你常常把他的好处也考虑在里面，甚至把他的好处放在前面的时候，他会很心甘情愿的来顺服你的。下面讲到爱是不轻易发怒。在我辅导的夫妻的里面，出我意外的越来越多的丈夫 都在抱怨妻子的脾气不好，太情绪化，一不满意就吵闹发脾气。男生们都喜欢用比较理性的态度来解决问题，碰到太太这样就会感到婚姻里面的问题是不可能解决的，我们没有办法沟通的，慢慢他就会越来越退缩，越来越不愿意跟你沟通了。还有一种情形，就是在怒气里面，夫妻为了报复，为了要赢，就常常会说出一些话来，故意来刺伤对方。而这些话常常一说出去，5年10年都没有办法忘记。还有，千万不要在怒气里面管教儿女，不只是因为常常在怒气里面，我们很容易定出一些不合理的处罚，而且孩子往往他记得的不是他的错误，他记得的只是你的怒气。有很多时孩子慢慢就养成了说谎话、阳奉阴违的态度，就是因为他们害怕父母那很强烈的情绪反应，不敢说真话。下面讲到不轻易发怒，不激战。有很多完美主义的人，他们最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常常要只要家人做错一次，即使另外9次都做对了，做得不错，可是他们就只记得这一次，而且久不久就把这一次拿出来提醒使他，希望他不要再犯。当然我们的用意是好的，我们希望人家会不要再希望他不要再犯错，但是仔细想想，当你反反复复拿出来讲，在那里唠叨的时候，真正能达到任何的效果吗？我猜每次你提醒的时候，尤其是对你的孩子，他一定不会，你一次又一次提醒的时候，他一定不会很感激的跟你讲说，谢谢妈妈再一次提醒我，这正是我所需要的。我想我们从来没有人听到我们的孩子对我们这样子，对我们的唠叨这样讲过。可是他们99.9%会很不耐烦的跟你讲，知道了。他为什么会不耐烦？因为他知道在他的错还在你的账户的里面。我希望我们在家里面就慢慢练习，有什么事情，有什么错误，该讲出来就讲出来，该处罚就处罚。等到他过了，就不要记，然后就让他过，不要记账。也不要久不久就旧事重提。当然我可以体会到有许多的错误，有很多事情是对我们的伤害是这么重，是没有办法让它很轻易的过去。即使明明晓得对方已经不能再做什么去补救了，可是心里还是觉得没有办法让原谅。可是我想在这个时候，我们再提一直把自己转人际关系就停在那里是没有用的。我们那个时候就需要停下来，为自己为对方祷告，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像哥罗西书3章13节说的，倘若这人与那人有瑕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我想这个话是相当重的。我们神是要求我们用神对我们的饶恕来饶恕别人，那你就想对我有哪一样事情神是不能饶恕我们的呢？从刚刚我们来讲，一系列的分享，好像就会引起一个疑问：爱是不是就是做烂好人，是不是是非不分呢？在这里保罗就很清楚的就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范讨，爱一定是在真实美善的里面，爱也是一定在光明里，不会在黑暗里面的。所以下面保罗就讲到，爱是不喜欢不义。这里的不义就是指我们在关系里面有一些不正当的方法或者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比如说欺骗、狡诈、不忠实等等，这些都是让我们失去别人对我们的信心和爱的原因。此外，对别人不公平的批评背后的论断，也都是我没有，都是让别人觉得送出去的都是我没有爱的信息。下面是说只喜欢真理。 一般人常常喜欢把爱解释成一种感觉，所以假如我做一件事情或者说一句话，即使那件事情是对的，即使那个话是真实的，可是假如这件事这句话让对方心里不舒服，我就是没有爱心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宁可不讲真话，不说出心里真正的想法，来以至于来保持一个表面的关系，以至于人跟人中间就没有一个坦诚真实的关系。其实当我为了怕别人骂，怕别人生气而故意隐瞒伪装的时候，我们真正才是没有爱的人。因为我关心我自己的得失，我的面子跟别人对我的想法，超过他对关心对方的好处。今天早上有一位弟兄啊，就很直接的就跟思凯讲说，你昨天晚上的短讲太长了，现在的人都没有这么长的耐心。我听了我实在心里很感动，因为我觉得在教会这个才是家，就在家里面，我们就是应该让自己变得更 vulnerable。因为当你讲出去，当你愿意对对方，为了对方的好处，为了叫神家的好处，你愿意把真话讲出去的时候，你其实是让你自己变成更脆弱。因为你不晓得别人的反应是怎么样。要一个真正有爱的人，他心里觉得跟你有安全感的人，他才能够很坦诚的把真实的情形告诉你。可是另外反过来，当别人在指责我，指出我们的一些缺点的时候，我们也一定会觉得不舒服的。可是如果我们不肯检讨自己，看他所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反而很生气的责怪那个愿意对我们说真话的人，猜疑他的出发点，其实我就是没有爱的人。因为我不爱真理，我只爱虚谎和好听的话。当然在爱里说诚实话是很困难的，有很多时候我们所谓的爱里面掺杂了很多自以为意和个人的不满。所以在说诚实话以前，就很需要再三的祷告，为这件事情，为你的诚实话祷告，求神先去光照我们内心隐藏的动机和意念，并且把他的爱和柔和浇灌在我们的里面。下面讲到凡事包容。这里讲包容好像是比较被动的，可是这里讲的 protect， 英文讲的 protect 是保护，是主动的。也就是说当你在家做一些选择的时候，做一些决定的时候，你会不会先考虑到它可能带给家人，情愿自己吃亏受委屈呢？你有没有把别人想到要保护你的家人不受到你决定的伤害呢？当你的父母亲来访问你的时候，或者你回家探亲的时候，当你的父母误解或者在那里批评指责你的配偶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够主动的出来为他说句话呢？还是你就是守住沉默是金的原则，把自己置身事外，任凭你的配偶去做炮灰呢？这些都是我们的配偶能不能体会到，当我们在保护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能够体会到我们的爱。凡事相信，这里不是说爱是盲目的，对方说什么都相信，没有分辨的能力，而是说事情不清楚之前，不要很快的下断语，从坏处去猜想他的动机或者他说话的意思。我相信在我们的经验里面，很多误会跟争吵都是在这样的情形里出现的。还有就是我觉得我们也需要提醒自己，我们是第一代的移民，常常对这边的文化和社会有很多事情我们是不了解的。有许多时候我们做父母的需要更主动的去了解你孩子每天在接触些什么。我们也许非得就逼着自己去明白到底网上有些什么，我们去明白他们所听的音乐到底他们的里面的那个 歌词是在说些什么，他们在交朋友，在交什么朋友，而不至于像母亲就说，就跟小孩讲说，你房间怎么搞的，有很奇怪的味道。那小孩说，哦，这是我新用的那个 deodorant， 岂不知那个是大麻的味道。可是我们中间有多少人知道什么是大麻的味道？我们不知道。所以我觉得我们凡事相信，并不是说我们无知，我们被，而是说我们需要，一方面我们需要知道对方的情形，要面对事实。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不要先去假设对方是错的。凡是盼望，记得浪子回头里那个老父亲，他当小儿子带着所有的家产远走高飞的时候，父亲他还是每天都在门口等着他回来。他的爱，因为他的爱使他不肯放弃一线的希望。我们中间也许有人对自己的家人或者孩子感到失望，可是真正的爱是不甘心就此放弃的。可能在你也许觉得你已经无能为力了，已经没有救了，但是你还是可以把它带到放在祷告的里面，因为神的膀臂是不会缩短的。我就想到，当我们的大儿子叛变的时候，他远在大学读书，我所有知道的就是他不上课，他喝酒，他完全的消沉。可是我没有办法劝他回来，在许多我也仔细想，在许多黑夜里，黑夜夜深人静的时候，当我想到他的时候，我心里真的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他会做什么。我只能跟神讲，我主，只有你知道他在哪里，只有你能够打他回来。一直到几年以后，神就借着一个同事跟他一起读经，让他又重新回到神的面前。可是在他后来告诉我，在他最上失落的时候，他还是常常一个人拿了一本小时候他爷爷送给他的一本图画圣经，到树林里面自己在那里读。他的心里还在寻找神。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也许从表面看你的孩子是完全没有救的，也许你从表面看你觉得你已经不得不放弃了，但是你会发现有很多时候在他的心里，神还是在那边保守他，在而且神是总是可以把他重新带回来的。所以为你的孩子祷告，为你的家人祷告，不要放弃。凡是忍耐，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是讲到很久忍耐，那个是讲到时间的长，你一次又一次长时间的忍耐。在这里是讲到凡是忍耐，是讲到宽度，是讲到不同的事情，不同的情形下你都忍耐。所以爱不一定是一种很温暖很幸福的感觉，真正的爱是从忍耐开始，也是忍耐结束的。真的爱不是很容易的。听到前面我们在这边思想到底爱是什么，爱是不是什么的时候，我想可能在你的里面有，我不晓得你的感受是什么，也可能你还是漠视我开始的警告，不停地在想到你的家人，你的配偶，他为什么不这样做，他或者说才恍然大悟，哦，我为什么那么常常会觉得受伤，就是因为原来他不爱我， 你还是一直在那边想到他应该做的或者他不应该做的事，或者是也可能你会说这个标准太高了，有谁能做得到呢？我是只有神做得到，我是不可能的。可是很矛盾的是，我们常常会对自己是用后面那种讲法，我们会对旁边的人还是在那边期望他能够做到。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因为真正的爱是没有自己的，是完全是为了以对方为中心的。在我们人自私天生自私的本性里面，这样的爱谁都渴望，可是也是谁都付都是没有谁都付不出来的。以前我读到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时候，我都以为是这个只是神来劝勉我们都要照着这个话来做，直到有一天有人告诉我说，这段经文更是形容神是用怎么样的来爱我。所以我就开始去思想，就很实在的去思想神在我身上是怎么样的一种爱。就想他对我，他是凡事包容，凡事保护，事事为我的好处在那里着想，从来他不会无理的挑剔或者要求。我做的不好的时候，他会鼓励我，相信我。他对我有任何的意思、任何决定的时候，都绝对不会有任何自私不好的动机。而且我又知道他也不会是非不是非不分，因为他是有原则的，他是正直的，然后他从来不会看到我有错就任凭我去。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样在这边思想这样子的爱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说，我才明白为什么在约翰一书里面，约翰一次又一次的要强调说，我们必须先要明白神的爱，要在神的爱中我们才可能彼此相爱，才可能遵守神彼此相爱的命令。在约翰一书里面，其实多次的约翰讲，他说比如说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我们先知道主为我们舍命，明白神的爱，我们才可能为弟兄舍命。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这里讲到爱是从神来的。到第十一节，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最后他更直接的讲，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一个人如果没有尝过体会到真正的爱，他没有办法给出真正的爱。一个没有被爱过的人，他不可能爱别人。所以当我们在想到要把爱带回家以前，当我们在想到要重新，我们希望我们能够爱我们的家人，希望我们的家人能够体会我们的爱以前，我们也许可以趁这个假期在这里先安静下来默想，在我的一生里面，神是怎么样子来保护我的，神怎么样包容我、忍耐我，然后爱我，然后再求圣灵把这样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可以去爱我们旁边的人，可以把这样的爱带回我们的家，带回我们的教会。我们祷告。在耶利米书，耶利米说，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有多少次我们想要在家里把我们的家变成有爱的家庭，但是我们离开了活水的池子，我们不去求爱的泉源，我们反而在那里为自己凿出一个破碎不能存水的池子。我们用尽所有的方法，我们在那里报复怨恨，在那里充满了苦毒，我们希望从别人身上挖掘出来爱，但是我们永远没办法得到。我希望当我们愿意把爱带回家以前， 先让我们安静在主的面前，我们向神祷告，主求你先恢复，把我恢复到你的爱里，让我体会到你的爱，让我在生活里面点点滴滴都看到你的爱，你的包容，你的忍耐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也帮助我，让我能够用这样的爱来爱人。如果你觉得在你的关系里面你是需要饶恕的，需要忠于让主来做最后的审判，听凭主怒，自己不承认不去报复的，也把这个当作圣诞节的礼物献给主，把你自己的仇恨，把自己的怨结，把自己所有过去不能原谅的都带到主前献给主，求主把我改变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真正有恩典有爱的人。我们用一点点的时间自己在神的面前默默地为自己祷告。天父，当你应许我们说，我们若喝你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并且要从我们的里面涌出泉源，只涌到永生，给旁边的人，给这个饥渴的世界一些泉源的时候，主就求你这样的应许在我们的身上今天就实现。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心大大的打开，让你的爱充满在我们的里面，帮助我们愿意做一个传递你爱的人。在这圣诞节的时候，就帮助我们真的把你的恩典，把你的爱能够活得出来。主，帮助我们更了解你为我们生为我们死的意义，也帮助我们让我们为你而死为你而活。主，把这里每一位每一个家庭都放在主你自己的手里，愿意你自己在我们里面重新做塑造的工作，有任何欠缺的，主就求你的用你的爱你的怜悯在我们中间修补。主，我们就求你给我们更多愿意的心跟你一起配合，让你的旨意，让你的美意能够在我们的家里面能够实现。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